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有机会呀、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年呢有这个孙师母给我六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神有一个计划。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的经文。基督徒的生活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顺利的生活，我们都知道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比不信的人过得更顺利。在一切的困扰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失去我们的重点，我们常会把我们的眼目呢挪到了我们的困难上。无论是我们有疾病、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这一切往往让我们的视线呢从基督的身上转移了。特别是我们来到教会，再加上教会还要我们去侍奉，我们往往觉得，哎呀，我的生活已经压得我够喘不上来气了，现在还要去教会，又多了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线重新聚焦在基督身上的时候，这一切就是我们问题的解决的答案。圣经是一本比较厚的书，所以往往我们有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了前边，我们并没有能够看到圣经里头最中心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都能够回到这一个重点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就变得更加的有意义。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重点呢？我们的焦点，我们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整个对信仰的过程就是对基督一天一天不断的增加。所以如果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看到一段律法叫我们去这样行的时候，你却没有从那里边看到基督的话，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没有达到它该达到的意义。因为整个的旧约的律法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所以如果你读保罗的东西，他到最后他说，我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儿，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他感激神，他最大的感激说，神并没有嫌弃我，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所以他一切的侍奉乃是因为神先把他儿子启示给他，所以他带着这个启示去满处的传福音，特别是给外邦人。所以当希伯来人他们这些个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要回到重新回到遵守律法当中去的时候，就有人写了希伯来书，告诉他们，你们不要重新再回去守律法，要继续的信靠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一位基督乃是神本体的真相，乃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约翰也同样写到，他说律法乃是借着摩西传的，只有恩典和真理是借着基督来的。所以整本的圣经和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都聚焦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把这六次的时间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大家重新温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神有一个计划。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这一个就是神把天上那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属于他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有六次的焦点都是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今天就看看我们神有一个计划。好，我们下一张，谢谢。好，再下一张。好，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认识了一位神。这一本圣经呢，是唯一的一本书，把神启示给我们。 我们看圣经，我们就会知道神乃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从打他创立世界以来，他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然后第四五六三天就把头三天的一一的充满。所以也就是说，他在造物之前他已经有一个计划，然后救恩临到以色列人，借着亚伯拉罕，都是在他的计划当中。然后他知道以色列人会远离他，然后他会审判临到他们，但是最终还会救赎他们。然后他应许了宝贵的耶稣基督，基督就在适当的时候来到了我们当中，然后他复活升天，降下了圣灵，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教会，直到今天。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位神乃是一个有计划的神。而且如果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神在整本圣经里启示我们，他做的最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打开创世纪的话，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觉得这是最早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在做那一件事之前，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对，我听见你们有人说，就是拣选。所有的东西还都没有创造之前，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你可想，我们如果想象一下，神开始做一个计划，他要创造天地，他要赐福给人类，把他的形象赐给人，然后要他预计到人会堕落，然后他预备了救恩，他一切一切都在计划当中。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见的乃是从他创造天地开始，但是在他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些人。所以在神的心目当中，这一步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你们做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今天要盖一个房子，你最关心的事情，你会首先想到说，这个房子一定保温特别好。如果是我爸爸盖房子的话，他主要考虑这件事情，朝向一定要好。但如果我太太造一间房子的话，她首先这个房子顶子要高要漂亮。但是在神创造一切之前，他想到的是你，是我。他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就是神的性情，这就是神的品格。好，然后我们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儿：神的计划永远不会落空。虽然在整个的历史当中，我们会不断的看见好像神已经不再掌权了，神已经失去了能力了。我们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一再一再的失败，甚至约柜象征神同在的标志也被人掳去了。但是神借着能够借着人的失败，却能够成全他的旨意。所以保罗最后评论到，他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救恩临到了外邦人。所以以色列人的不信乃是神好像神的计划的一个失败，但是以色列人的不信，神却能够用这样的不信，用这样的失败，能够成就他更大的事情。所以这一个神的计划永远也不会落空。所以今天你跟我被拣选，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一位全能的上帝，他能够保守我们从开始一直到最后。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他就讲到还要保守，还要保守，使我们永远的稳固。所以神不会失守。可能今天你回忆起来你的基督徒的人生，可能失败的时候比得胜的时候要多得多，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你并不孤单。每一个人都活在软弱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他说 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因为我就依靠基督。他说他已经学到了这个秘诀，所以他愿意夸口，就是夸口他的软弱。我希望这一个经历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也都是真实的。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投向基督。我还记得几年前我的教会的带头人给我机会来讲道的时候，我说我讲不了，我说我怎么讲，我说我的生活一塌糊涂，我说我祷告不能坚持，读经不能够坚持，没有太多的见证。但是今天我很高兴的跟你们讲，我还是同样的软弱，但是我现在在宣讲一位永远也不可以失败的神，把他们介绍给你，所以我们就更愿意去投向他。一会儿我还会继续跟大家讲这方面。好，最后我讲到他的计划当中的时候，这个计划当中有你。所以在神这么伟大的一个神，他掌管着整个的宇宙，他有这样创造的大能，他有救赎的能力，但是在他的计划当中有你。这一个呢，我们并不是非常的觉得哦，我 sorry， 我们再请回去，我 OK， 好，我们停在这里。好，当我们讲到拣选呢，我们有两个事情要跟大家澄清。第一个事情就是有一种解释拣选的方式呢，它是说上帝呢拣选了一种方式，就是让人只要你信基督就免去审判，去上天堂或者与他同在等等，得永生。这是一种拣选的概念。第二一种拣选的概念呢，是说上帝在创世之前就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每一个都是他亲自拣选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但这两种观念却影响着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拣选而只是神拣选了一种模式，叫你只要信基督信耶稣就可以与他同在，罪得赦免，与神亲自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也完全表现了神的不同的性格。就是说我们认识了怎样的一位神，他到底是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说只是给你一个方式你来就得到。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谁是第一个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的拣选还是我们的相信。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他就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这个是说到以撒的两个儿子，我们都很熟这段圣经，这个以扫跟雅各。罗马书里保罗就引用这一段圣经说，他们两个当中雅各被拣选，与雅各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乃是完全是神拣选的全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讲到或者听到的时候，很容易的我们就说希望找到一些原因说雅各配得到神的拣选，但是圣经明说不在乎行为，就在他们俩还没有出生之前，善跟恶还没有分别出来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雅各，说将来大的要伺候小的。所以神的拣选乃是在个人的层面上，神的拣选与你跟我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这就是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拣选。第二种关于拣选的认识，乃是引用到罗马书里头的一段话，他说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的儿子。所以这一个在神学上叫做预知拣选论， 就说我知道你会相信我，我知道你会归向我，所以我拣选你。这同样落在了一种的状态下，是信的人是第一因，他的信这个行为决定了他能够得救，还是神的拣选让这个人得救。所以我们持着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使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认识是要取决于我，我今天好好祷告，好好读经，我就觉得我是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不管我们怎么样，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好，我们复习复习在圣经当中的经历，每一个人的拣选，他们对神的认识都是个人的。所以今天你跟我应该有一个经历，就是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我们。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神的拣选显明给他的，这是个人的一个经历，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了。彼得乃是神拣选他，不仅仅是耶稣基督遇见他，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先向一些妇人显现，所以就在这个马可福音里头记载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当主耶稣跟这些妇人说：“你去把我复活的消息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马可福音，马可是彼得的干儿子，所以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马可是根据彼得的述说记下来，马可亲自也跟过耶稣，所以在马可福音里有这一段话，乃是彼得亲自听见主在召唤他，这是非常个人的一个经历。所以如果你看约翰他传他的福音的时候，他怎么传？他在约翰一书里说，他说这一个生命已经显明出来了，乃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现在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你。没有一个是在团体的层面上人经历神的，我不是说没有，神的确也是，我们刚才 也讲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彼得也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这的确他要传达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团体，但是你跟我都是神一个一个的拣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亲自的遇见神，我们明白他对我们拣选的真实。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他让我们有人生的经历，也是同样的经历。我们与我父亲的关系并不建立在任何第三者的关系上，我乃与他的关系乃是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个关系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神拣选了我，我与他乃是有一个个人的直接的关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不会影响你。所以今天过节了，我要给我爸爸打一个电话，或者是我有机会去看望他，我买一个东西，我不会因为我的姐姐是不是去看望他影响我。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传福音的话，你多传福音的话，有很多的人跟你辩论，基督徒也不好啊，你看他们这样那样的。我说对啊，我说是，我说如果你哥哥对你父亲不好，会不会影响你对你父亲好呢？不会。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他的父亲，他并没有跟他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他对这一个关系乃是建立在第三者的基础上，他看基督徒，基督徒这个不好，基督徒那个不好。但是如果他与父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一切不好都不再是问题了。特别是你知道神会在任何的时候会改变我们，就像我们遇见他，知道他拣选我们那一刻。好，如果我们接着看下去，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 有一首歌叫《奇异恩典》，他说：“恩典教导我心惧怕，又将惧怕除掉。”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这个 John Newton， 他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贩卖黑人奴隶的。贩卖黑人奴隶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所有的奴隶关在这个船舱底下，手绑着不许动，整个船舱从非洲到欧洲，打开舱门只有最多三分之一的人是活着的，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了他，所以他能够写出奇异恩典这样的诗篇。在他一生传道当中，他说：“我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人。”他说：“神如果能够拣选我，让我得救，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所以神对他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神。所以今天对你跟我来讲，神拣选我们，神的计划里有你，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而且他是首先在你还没有行出善与恶的时候就定下来爱你，在耶稣基督里让你得到他一切丰富的预备。好，我们不再讲太多，因为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整个圣经对你来说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思想两个问题，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要坏到什么程度可以使神放弃对我们的拣选？所以人最坏就坏到，中国有句话，男盗女娼，这是人最坏了。但是当耶稣来到地上，你看见这两种人都蒙恩得救了。好，我们接着想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好到什么程度使我们配得神对我们的拣选？就说我做的实在是太好了，你不拣选我你可能都不太好意思。没有人，我们得到的就是白白的救恩。神整个拣选借着一个计划临到我们，所以保罗后来说，他说有谁上到天上去领下基督呢？又有谁下到阴间把他领上来呢？神使我们能够得救，他的计划在耶稣基督里实现，所以耶稣他有一天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他为我们生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今天使救恩才能够临到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配得这些，乃是他有无尽的恩典。好，不是行为就是恩典。所以我整个我这六次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仰望基督，仰望他，直到我们能够看见恩典。好，圣经有很多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一一的去解释去引用，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好，我们看一看恩典。恩典是非常好讲的一件事情，但是恩典乃是最难理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难理解？第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切人的价值观都受着这个世界的影响。50年代大陆出生的人跟今天90年代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社会的教育、生活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很难逃脱世界对我们的教导，但是在整个的世界当中没有恩典，世界只讲究一件事情， 就是因果。我们所得的所有的教育都是这样的，你要有七分的努力，三分的天才。我不是说这个原理不对，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懒惰，这些个原理在某些程度上是对的，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样的，这个物竞天择是对的，他的环境改变了，他的身体小可能就适应了，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是不对的。所以这一个恩典难于理解，乃是因为这个世界里没有绝对的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是绝对的恩典。我们都可以爱一个人，但是 to certain degree。 每一个年轻人，每一对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可以海誓山盟，我为你死也愿意。可是今天在中国，北京离婚率是39%，我不相信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没有爱情，也有，但是人都不能够以绝对的恩典去对待别人。你得罪我一次我原谅你可以，但是你得罪我70个7次我就不能原谅你了。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正是因为这个，这是最难理解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生活有困扰，我们都投向宗教。在所有的宗教里头，甚至包括我们信旧约的犹太教，只有一个理论，你行得好就有好结果。整个的旧约就告诉犹太人，你们要敬畏我，我就保守你们。所以犹太人坚信一点，当我们全民都能够守好律法的时候，基督就来了。无论你看什么，所有的宗教都不能够离开行为到结果，但只有我们的神，他给我们带来那白白的恩典，与你的行为没有关系。好，这是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很难理解。所以这就是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比喻，就是引人归向他的恩典。好，我们看，我们以恩典入门，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要以行为来成全。这一个观念，这一种心态，证明了我们并不认识恩典。所以保罗在写信当中就告诉这个加拉太人，他说，你们是从圣灵入门的，为什么要靠行为来成全？人得了圣灵，如果我们接着读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的那段话的时候，人得了圣灵就是得到了神，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保证，你将来一定能够与我一同承受产业，把我一切祝福都给你。所以圣灵今天我们就是我们的 deposit， 就是我们今天拿到，从神那里拿到的押金。所以当时加拉太人领受了圣灵，听了福音，相信了，与他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但是在他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时候，他们却要想到，我要好好祷告，我要好好读经，我要好好的遵守律法。保罗说，这都是错了，他们，你们已经得了圣灵，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好行为，为什么要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全呢？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生活有压力，我们再加上教会的事情，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们都有一个心态，是要靠我们的行为来成全，这一个乃是我们并不认识人恩典。好，第二个我们对恩典的不认识，就是对自己是有恩典的，我们对别人是按照律法来要求的。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是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主人5000万两银子，然后他没有力量偿还，主人跟他算账的时候，他说，我还不起，求你可怜可怜我，以后我必偿还。主人怎么样，就发了怜悯之心，说，把账目拿来，一笔勾销。同样的一个人走出去，有一个欠他50两银子的，那个人跟他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可怜可怜我，我将来一定要偿还。所以他把他的妻子孩子都卖了， 要回了50两银子。主人听见了怎么说？他说，你这个恶仆人，我这样怜悯你，你为什么不同样怜悯你的同伴呢？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当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他偿还不了。他来到主面前说，我是个罪人，就跟你跟我是一样的，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行不了。但是这一个并不是他明白了恩典，明白了恩典乃是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才是明白了恩典。所以这一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家三代人住在一个房檐下，我父母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太太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牢骚。所以昨天我们送孩子去读书读中文，我们俩就在那儿谈论起家里的事情。所以他说一些事情，我就觉得非常的生气。我说，为什么不能用恩典去对待他们呢？突然间我也想到，当我去这样评判他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用恩典去对待他。所以我们都会落在同样的光景当中。所以有一本不错的书你们可以看，他是一个美国的作者，他叫 Jeffrey Bridge， 他写了一本书，他叫这个 Gospel for Real Life， 就说这是为真正生命所写的救恩福音。他在里边建议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想想我们所得的恩典，使我们这一天都可以以恩典来对待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对恩典有理解多少，你会用一个指标来看看，我觉得挺准的，就是你在多快的时间里头去原谅一个人，就反映了你对这一个恩典是怎样认识的。我们回去可以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开车，前面那车开得太慢了，我这着急来教会讲道。我们在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有恩典。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所以律法主义没有恩典，是我们人的预设程序，是 default。 你知道什么叫预设程序吗？我现在我的药店处理很多的单据，我要用那 Excel 去打印东西，每一次打出来呢都是那个 portrait not landscape， 所以每一次我都要回去改这个东西，很讨厌的。就是说他每一次出来让我打印的时候，我就希望打成横的，但是他的预设程序是竖的，所以我如果不去修改它的话，打出来就是错的。什么是我们人预设的程序呢？就是律法主义，因果关系。你行得不好，你不好好读经祷告，你看你现在倒霉了，这就是律法。这一个程序已经在我们里边，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问题了，我们首先就想到他肯定没好好爱主。这就是希诺里池子那个房子倒塌了，压死了很多人。主耶稣说，你们以为他们比你们的罪更重吗？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像他们一样的灭亡。所以恩典是我们的主题。我们认识了多少恩典？如果这段圣经我们刚才读到了一半，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头表达了他对恩典的感激。这里说，神他用他丰富的智慧让我们明白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主题呢，能够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我们对他的关注，让我们可以重新每天思想这个恩典，也能够活在这个恩典当中。因为神一切的智慧就是让我们去认识这样的恩典，他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错，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多么的败坏，然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弟兄姐妹们的软弱，我们才能够理解那些不信的人有多么的可怜。 神用他丰富的智慧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不好，使我们原谅别人，原谅起来是那么的容易，就好像他对 John Newton 一样，他让他看到他生命当中一切的败坏，然后把恩典领导他，他就成为一个真正明白神恩典的人。所以今天神不会放弃你，也不会放弃我，因为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他的丰富的智慧要让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基督，去明白恩典。一个有恩典的地方，就是一个有彼此的相爱和彼此理解的地方。如果人们走进我们这样一个团体，看见我们都可以无条件地去原谅别人，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真正的间隔，没有人不喜欢。这一个就是圣经说的，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一个彼此的相爱，不是说我今天决定我要给看看他去，我要给他做一顿饭吃，这一个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恩典有深深的理解，我们都与这位神建立了我们个人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白白得来的，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原谅别人，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世界永远也不会有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乃是我们个人都对神对基督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都建立在他的恩典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福音就好传了，我们所传出去的福音也是确实能够救人的福音，我们不再传一个你要好好来教会，要不你就下地狱了。但是这种事情在教会当中是一再一再的发生。好，我今天的信息就结在这里。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不会失败，他的计划里有你，他在适当的时候他把这个救恩做成了，然后圣灵临到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他救恩的美意，说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他的同在当中。以前我们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我们不敢来到神面前，我们对神甚至失去了兴趣，但是今天正是因为你我行不好，我们更投向基督。所以有一首诗歌，他说叫永久磐石，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在人们看来他已经是一个标准了，但是他写诗怎么说，他说污秽飞奔他全旁，主啊洗我否则亡。所以我们有软弱的，我们去夸我们的软弱，正是因为我们今天软弱，所以我们投向基督，他乃是我们那坚固的磐石。好，希望大家呢，我给大家留的作业，我们回去思想他的恩典，我们坐下来想一想，在世界还都什么都没有之前，神已经认识了你，已经认识了我，他拣选了我们，他爱我们，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我们信不是信我能做什么，我们乃是信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在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你若能信，你就得着了。愿神赐福他的话，谢谢。